Nyāng chī chīmbu tsor tī nī mī chāng sōng nī mā rā mā chīmbu ngāp yā tā pār kā rā tā ngōng chān tū shīn mū tō tōmbā tū jī chān lā shīng sā rā lō chīmbu shīw shā kān jī tē nyā sū tū jī wā zir dār shī khuā rā tā shā zāb nā mā tā kcī rā tā mbā sā rā tā pā rīn zīn jī mē lā mbā lā shīng sā rā mā vī sāng kīm chān rā nyāng lā yī khā rā yī kān tū zōng bō mā rā mā mbā rā yā 这些家园成连真责吧将来米家老乡词儿路今没尊重尊宝的来往一盆做了把生意用等走后也盘点兄弟人不起连续活的那么乡词儿路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共同外牵系。 这呢分六个内容，再讲第六，以至三知识。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意识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由教理、比喻、巧举诸门具体开始起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二，中间学习意志上师之道。 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由毗语门总体认识意识之道，这个讲了今天从第二课由先山行行门努力修学意识之道。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三心门而入法意识；第二呢，就是由三心门而入法意识。 那么，首先讲第一，由三心门而入法意识。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为以极大潜心即得解脱之弟子德相；第二呢，就是极大共进调伏相子弟子德相；第三呢，就是由共进罢于四心意志之道的法则。 那么，首先讲第一，为以既达潜心即得解脱之弟子德相。那么这个内容呢，原文当中这样讲到：如是具足观念，终于明难以不相为上师三智识自行，心里开假大，不会由以暂时因缘而转变观念故，则会极其坚固，不顾生命而完成尘世上事，说说教辞。 细节听从，不收为自己。此修是讲唯有对上师的心经而得解脱。偈颂云：“释迦数身则会即坚固，不顾神明，以尘世上师说说教辞，明心不顾己，此人唯有曾经得解脱。”那么这一段我们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四种德相。 大家先要明白，所谓精进以极大的信心，就得到解脱。一切《先进密学》当中说到许多方面的弟子德相，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四种德相。其中第一就是大开家德相，也就是原文说到：“终于明难，以不相为上师三智识自心，心里开家大。” 这是指由一个大志气的开家，哪怕失掉生命也不违背上师之心。那么这样的深远开家，皮在身上，能在一切时、一切处，四得自心与上师心相应。又有解释说，大开家就是指坚固信心，也就是。 对于上师和正法，下至一个刹那的怀疑心也不升起，有一个心性的大开家，他就有直接现见真谛的缘分，就像这个龙菩提。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坚固慧德相。 也就是原文说到的，不会由于暂时因缘而转变观念故，则会极其坚固。这是指不论暂时出现怎样的缘，也不会改变观念，先则会极其坚固。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弟子，那么需要学习佛法，要自己的相续有一种监测的智慧，有了智慧，他观察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前前后后不会有改变，不会有褪色，不会有被恶缘消失，或者呢，不论暂时出现怎样各种各样的缘，都不会转变观念。这个由于有智慧监测的状态下升起坚固的德相，所以呢，就是讲到他不会改变观念，就来自这个监测慧，因为监测慧极其坚固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第三呢，就是大乘士德相，也就是原文说的不顾生命而完成乘士上士，意思就是为了上士和为了大法，无论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上出现怎样的损害，也全然不顾而实行乘士之道，就像这个吉祥之。那么第四呢，就是大尊名德相，也就是原文说到的素素巧思细节听从，不是为自己。意思呢，就是无论上师说要承办哪种佛法和实践的事物，自己的心系在这样的教命上面，无论出现怎样的比如这个疼痛啊、疲劳啊、亏损啊，或者呢就是别人的不良看法和不良的说法等等，都全然不顾及自己，就像这个至尊弥勒日巴。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十种德相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开始成经为开悟的根本啊，也就是原文说到的持修士将唯一有对上士的心经而得解脱。也就是说，具有上面这种德相的人，无论他是中心恒底，还是文士的知识面不广，或者呢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三加行，只要有着天心真寸的诚经，就可以达到身心解脱，而升起如实了达发心意的智慧。就像佛在经中开示的那样，舍利子，身与地是心心所证。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只要自己相续有信心，而且是真实的、清净的、纯正的这样的信心的话呢，得解脱没有问题，甚至可以如实的证悟这个身与本性。有了这个信心，就可以得这样一个殊胜的结果，也就是说能开悟获得解脱。这样的话呢，你的中心很低劣，或者你的知识方面不广，没有很丰富的知识的基础，也没有做很多其他的善法，但是有信心按照上师教导，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开悟获得解脱。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缺少这个诚敬的根本因素，虽然自己有坚韧的毅力长期修习，最多也只达成时间的禅定，跳不出这个圈子的，即使智慧非常明了，也只能停留于视察性的范畴，即使经济很大，也只是固执在三加行上面。这些都和生生世相难以相契，也就是缺少与得道上师与大法之间的一个真正感通的因缘啊，也就是缺少大乘经的心。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开示乘经它就是开悟的根本因素啊，这样呢需要理解。因为这个讲一至三知识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或者就这么一个修法的道路，都要靠信心 所以呢，从这个一至三，就是从后面的皈依，乃至于生死瑜伽修法等等，最根本的一个修法就是这个信心。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信心为开悟的根本因素，或者说，只要对上师有真实的信心啊，那这样的话呢，能开悟而获得解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讲第二，巨大恭敬调伏相之低智德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得见上师为正佛，心得大，能知上师精通方便诸行为之妙义根源，能受持上师所说正法，会得闻得大，悲悯苦难者无疑乎者悲得大，经中上师所说利于即世界，生于三门即经跳入，内心不能包容上师道友任何作为，量得宽广，随即所有行人授予上师，慷慨得当，稍有不尽观念，观过心故，居住尽观，常居善念，若作罪恶自业，愧对身先居住愧德，应须有如是门义智上师。即诵云：大心大慧大闻及大悲，经中立于世界三门条，宽广慷慨经观愧慈德。那么这一段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做讲解。那么第一呢，就是今古因缘差别观，也就是说古代因缘好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深者上师和大成就者因现在世间，弟子也有那种纯粹具有特色大根气象者，他们是非常好的材料，非常淳朴天然的。所以说在那些时代，上师有悲心和正量，弟子有信心和诚敬，这样唯有上师和弟子心心相合的因缘，那么上师将会以满屏倾注的方式直接将正量传到弟子的心上。然而先今时代很难出现这样的因缘和合的状况，也就是说由于众生的业的状况越来越染污，很难干得上师以高正量的状况因现在世间，弟子也很难是一种具淳朴的根气，具有很大的信心，具足很大成就的状况。看清楚了万法因缘生，而今天时代的恶劣因缘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有了这种现实的关照后呢，就应该了解在大众共通的层面上，在普信的法则上，不可缺少以下十种德相逐渐培养提升的过程啊。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经过因缘差别观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十种德相不可或缺的原因。其中第一，信心德相不可缺，因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出生任何白发。信心是道远功德母，所以呢，必须具足信心。第二，智慧德相不可缺，因为啊，如果没有见者智慧，就不会了达各个法的要领，所以呢，必须见者慧明了。第三呢，就是多闻德相不可缺，因为啊，如果没有接住听闻佛法的灯光照耀内心，就不会了知法和非法的差别，所以呢，就是听闻要求广大。那么第四呢，就是悲心德相不可缺，因为啊，如果没有这个悲心，虽然法是大乘的内涵，但仍会走入为消沉的歧途啊，所以呢，必须悲心大。那么第五呢，就是护戒德相不可缺， 仅仅有上述德相还不足够，一定要对一切的律和三昧业的门类普遍升起敬重之心，真爱护持。相反来讲，也就是如果是坏呢，学出律意，那进入佛门就像吃药反而成了毒素一样，会增长很多罪过，所以呢就必须要居住此界的这样的一个德相，这是不可缺的。那么第六呢，就是调柔德相不可缺，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身欲意三门极尽调伏的德相，不然的话呢，自心罪、佛之罪这样的罪多会像雨点一样普降的。所以呢，要身口意三门非常文明的状态，有种调柔的德相，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七呢，就是量大德相不可缺，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心量不宽广，那就不能够容纳道友以及上师身边眷属们的各种状况，难以和睦相处，所以呢就是量大德相不可缺的。那么第八呢，就是慷慨德相不可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慷慨能摄的大心，那就无法积极光大的福德资量，没有福德资量的滋润就难以成道，所以呢就是慷慨德相也不可缺的。第九呢，是金观德相不可缺，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没有清净观，当各种现象呈现出来的时候，就会这里也有一见，那里也有是非，种种现象都成了敌人，到处啊都是呢禁忌，难以通过。所以呢，就是居住这个清净观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第四呢，就是惭愧德相不可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惭有愧的德相，那就没有办法学习僧者的法道，一定要具有惭愧之德，才会监察自己在学习神仙之道的时候会知道不能做非法行，一定要入法而行，这也需要靠惭愧德相。所以呢，就是惭愧德相也是不可缺少的，必须要居住惭愧，这样的话呢不会做非法行，一定要入法而行，这样的结果会出来。为什么呢？居住惭愧德相的作用就是有这样自惭有愧，这样那他就会入法的行持。那么像这样一定要居住上述的德相，当然呢每个人一开始从小很好的环境，一直呢三知识学正法，又有很多接触的这样僧团的助班，就是提升自己的法身慧命的各种功德，那肯定有就是很好的。当然呢有些呢不是这样的因缘成长的，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没有也没事，只要是自己有这样闻思佛法的因缘，然后闻思后呢慢慢把这些呢自己精通后，就知道逐渐要培养要提升自己各个方面呢，只要你的这个真知真念提起来，你学的法，你一直的上师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就靠自己呢每天培养这些德相，渐渐慢慢慢慢升起来，很多德相提升的因缘都会出现。主要就是自己能不能做到真的认识这是非法性，这是不合理的，这是有因果的，或者说这是对自己相续罪加上罪的增长贪嗔痴的这种因素，或者呢造这个杀盗淫妄等等，或者呢就是人生这样的价值空耗浪费掉的，损害自己发生回命的，你明知故问一样，或者说你明明知道还去就是说还去造这样的业，那就不对。所以呢以前就是由于不知道，没有这样的入佛门后学习正法，那么现在已经入佛门，而且呢 学诸佛菩萨的经论，包括传承上师的教言啊，这样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自己一定要责制非法性，一定要直接间接的行持这个善法。那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缘呢，当然一方面就是要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同时呢自己的断恶行善，自己的对三宝的信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修行的要求，包括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当自己的老师，然后呢提醒正知正念的状态，每天的时间不要浪费，不要说几十年或者说几百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每天的时间就成了一种断恶行善，积智精长，尤其抓住佛法的核心，学这个正法，修这个解脱法，哦，这样的话呢，确实毕竟是自己的善根，自己的正知正念，还有呢自己的清净的意乐，包括这个三宝，尤其是啊法力加持不可思议，那么我们的相续呢彻底有个改变。所以呢，每个人都有因缘，每个人都有机会创造好的这个命运，但是呢是否按照如法去如，就看你是不是如法的修持。关键就是要靠自己，每天不造业，每天不散乱，每天这个像那人生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人生报，利用好社区修持佛法的大义，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就是每个人一定要想方设法呢居住地质的德相，这个十分重要。这一章我们就讲到十种德相不可或缺的原因，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烦心与努力。也就是说，这十种德相就像明镜一样，要以这些为标准，常常反省自己是否居住，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而是看自己身心的状况。如果不居住，那应该努力修行；如果居住，就应该随喜，而且呢，光发大愿，要这样推着自己的心往居住这些德相的方面努力和提升。从当今时代地质的普遍状况来说，这十种德相属于要求很高了，所以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通过长期闻思修，逐渐逐渐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比如对于上师思维正佛的大信心，一方面需要通过教理得到一个上师是正佛的定界，一方面呢，平时要唯以思维上师的种种功德，像这样将信心发展出来。再者呢，有关因果啊、缘起啊、空性啊、三宝等方方面面的信心都要去开发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逐渐的愿具信心方面的德相。又比如要发展见者智慧，这就要有一种抉择力，在对于生死的了解方面，应该知道生死的方便善巧以及各种行为的心意所在，有一个明了认识的智慧。再者呢，从总体所传授的法的角度来说，有一种清晰的见者智慧，知道法应该怎么行，要点在哪里，就像金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的，这样才能够相应上师领受法教。那么这种见者智慧也是要逐步开发的，经由教理途径发生定界，从方方面面推进的时候，它会发展的越来越明显，抉择力越来越强，意识之道上也是这么一个智慧力在决定行为的方向。又比如多闻的德相，要多在上师十章初领受法教，同时呢开展出一个非常大的听闻的觉慧，它就像一盏灯一样，能够把法和非法的差别照得清清楚楚，这样才知道该如何行事。 这里的关键处就是要认识清楚真法是无比珍贵的这一点。那么同样其他各种德相也都要这样来理解，一方面呢要常常反省自身，一方面看到欠缺处之后要通过很好的因缘来培养发展正上，这样来努力具足这些弟子的德相。按当今的情况来看，由于时代的染污，人们普遍熏习了很重的现代思想，反方面的障碍都很多，比如自由啊、平等啊、自我中心啊、无惭无愧等等，这些或多或少都有各种程度的熏染，所以呢，长期的闻思和修心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才能够提升弟子方面的德相。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三，有恭敬罢欲实行意志之道的法则。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一切事一切阶段所有行事都需顺应上师之心来修办，在不出现违背实性的业行方面需做三桥守护，再者要去如是平等，即使上师蒙你合则而成之，也无有成如坏恨，犹如两马。为完成上师吩咐等事，水去何出都无疲厌，犹如坐船。师说吩咐自私无论好坏无不承担，犹如桥梁，一切寒热和困难都能忍耐，犹如大铁子铁证，一切吩咐悉能听从，犹如奴仆。舍去教慢慈悲下威，犹如少咒，远离傲慢扑进一切，犹如端脚两溜。须有如是善心意志上师华严等经宣述了上述法义。即松云，即为受护四心古限量，虽作何者无分如两马，虽行何处不言如坐船，好坏性能成熟如桥梁，寒热无不忍耐如铁证，如脚遂心听从如奴仆，摄取较慢前辈如少咒，远离较慢犹如端脚牛，诸三藏说如是意志事。那么这一段还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发生意志的消导观念，也就是说首先要很好的认识意志上师的法则，之后呢内在性上端掉一切不合意识伦理的行和行为，行为在承顺上师性的方面勤奋努力。说意识伦理，这个伦理就是指天然的秩序，这里呢特指佛门意志四藏的天理法则，犹如天和地的位置不能颠倒那样，意志上师是为了求得正法，为了承办解脱和成佛，而法要由私心来传，因此呢必须要受诸自身处在下位承顺放的行为法则，不然的话呢，如果不受这承顺下的法则，二是呢道心逆势做的是不承不顺高慢的行和行为，那就会出现颠倒的结果。也就是如果顺着意识伦理的法则其善心和善的行为的话，能急速的消除这个业障，积累质量，获得极大的利益。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背叛伦理法则，那会出现大罪过，失去大利益，最终形象学当中充满了堕落的因素。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所谓这个承顺四心就是佛法的大孝道法则，自己处在下位就要孝顺四心，
讽刺四意。所有的意志修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心为宅，沉顺失信的方便上多加努力。这是第一个法身意志的孝道观念的内容。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奉行意志的孝道法则。这呢有八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孝子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如是一切是一切阶段，所有行事都需顺应上师之心来修办，在不出现违背实性的业行方面，须着三巧受护。以此呢，对于极为护持之道的做法，达到精通数念，由此具足孝孙先回之德，就像三巧的孝子那样。那么这里的孝子之道，一切做法都看是否符合上师的心，不符合的不做，符合的就做，就像这个孝子看父亲的脸色而行事那样，这叫做孝子法则。那么第二呢，就是良马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即使上师蒙你贺之而称之，也无有尘母坏患，犹如良马。意思就是说，上师在调伏弟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要试用为猛法。为什么呢？因为弟子是一个相续伤为德调伏的一个凡夫人，内在心上呢有很多烦恼习气的毛病，必须用折伏法。因此呢，师长在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做严厉的呵责。作为这个弟子要疏忽的法则是，虽然上师非常猛烈的多次呵责，但这种状况下，内在心里也不起丝毫愤怒之心，犹如良马。那么第三呢，就是行传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为完成上师吩咐等事，水去何出都无疲厌，犹如舟船。那么一次呢，一经跟师长结成伦理关系之后，就有很多师长的吩咐，他需要办这样的事，办那样的事情，不管是到愿景哪里，需要做怎样的来去往返，心里都不起疲厌。因为自己处在弟子方，师长有事要负其劳，如果心里起一种疲倦之心，那就失去了弟子恭敬承顺的本分了。所以呢，就是行传法则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确实上师安排什么，需要做什么，办什么，干什么，不管是远地方还是近地方，要多次来去往返，心一点不偏，欢欢喜喜的，因为这样做合格弟子，那得上师的行传，得这个上师之资本性的巧绝的教导啊等等，最终呢还是弟子获得大的利益，因为呢心心相依的状态就会开悟获得解脱。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眼前小事情办的时候呢，不能有厌倦心，不能起疲厌，一定要精进努力，恭敬承顺的方面啊努力，这样的话呢就很快得到行传加持等等，是这样。然后第四呢，就是桥梁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师所吩咐之事，无论好坏无不承担，犹如桥梁。意思就是说，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苦乐回忆等等的好坏事情，心里都能承受，而不会由此就变得承受不了，心没办法再继续。这是由于医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的事情，在这个轮回的业感圈子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赞誉啊、诽谤啊、快乐啊、苦难啊等等等等，不会因为受到了很大的辛苦啊和会而变性，也不会由于很快乐得到赞誉而变性，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能承受啊，所以叫桥梁法则。 那么下面讲第五铁真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一切寒热和困难都能忍耐，犹如大铁子铁真。以此呢，在医治的过程当中，由气候、身体、劳作等各种的困难和劳累，然而呢，守住层次的原则，有一个很持重的心，能够安忍。这是由于要完成意志大道，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磨练，只有坚韧不拔才能最终完成，并非凭想想就任意可以发生功，而是这个心要经过磨练，要持之以恒，才能得法，才能真正相应，才能出现修学的功德。所以就是铁真法则内容必须按照这样理解，尽量要这种方式行持。然后第六呢，就是奴仆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一切吩咐悉能听从，犹如奴仆。意思就是说，师藏的一切教命就像这个身子一样，自己是弟子，所以呢，仅仅连一句话也不违背，完全按照那样顺从遵命，就像这个奴仆遵从主人的教命那样。然后就是第七稍奏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舍弃教慢持被下位，犹如扫帚。意思就是自身要端出高慢之心，处在下位，对于金刚上师和金刚道友要修恭敬之心，这样才符合弟子之道。然后就是第八端脚牛法则，也就是原文说到的远离傲慢，扑进一切，犹如端脚两牛。那么意思呢，就是经常思维自己的过失，端掉骄慢心，之后呢，不是以功德而自尽，就像这个端脚牛一样，在牛群当中它不会陷入，这就是收前下之心，由此就能源源不断的增长德行，这样呢需要理解这里讲的奉行一致的孝道法则，有这样八个内容，各个方面呢自己要这样行持，这样它源源不断的增长德行，还有呢就是符合这个上师相应的一种修道，而且呢都是正面的，不是违背的，而且呢自己就是放下凡夫自我的价值，或者说这种不符合调柔相续的完全颠倒的那些心态啊，都就是压制下去了，深呼掉了，然后呢正面呢自己跟上师的教导相应的状态在修持，这样就很快很快得上师智慧力的力量，上师大慈大悲摄受后教导的话呢，那么很快就可以解决生死大事，能够解脱，这是解决生死大事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凡夫的弟子跟深者的上师一下子相应是很困难，但是呢只要一教奉行如法的一直上师的话呢，的确最终弟子得很大很大的好处，是这样去需要理解奉行一直的孝道法则内容。接下来就讲第三大教出处，也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门经来一直施藏，这是诸佛菩萨功行之道，处之本是在菩萨发藏里的教导，比如《华严经》所说：“善男子如诚思一切善知识，因法如大地心，合乎众人，无疲倦故；因法如金刚心，自愿坚固不可坏故；因法如即是心，所有教令皆随顺故。”应法如弟子心，所有教诲 无为念故，因法如通普心，不言一切著作无故。那么诸如出来诸多经典里都有这样的重要开示，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是啊，普贤上师这样讲，然后化真人摩切这样记录下来，而且普贤上师几乎对上下应用寄送来真诚，这样讲的是最准确的。那么这个寄送的记载啊，都是来自金面两把大师的功德藏里面的寄送直接应用过来，但应用前呢，把那个功德藏内容介绍得很清楚，然后再应用这个金面两把大师的校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由三心门而入法意识。这呢分五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三种十方修心一致之道。第二呢，就是以清净观门修学。第三呢，就是以恭敬门修学。第四呢，以远离人物门修学。第五呢，与上师眷属和金刚兄弟相处门修学。那么首先讲第一，有三种四奉修心一直知道。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有三种尘世门修临时性幻性，上品时所谓的修心供养，上师所开示的妙法，都有苦心坚毅门做实修。中品为生于尘世，说的是委派自己生于三门，为上师做普施充当侍者。下品奉献财物，即是有食物财物受用等慷慨不是门，而做到临时性欢喜。即松云，若有财物供养第四宝，未派剩于共金尘世业，一切所作用不成空耗，三种临时欢喜修为深。那么这又有三分，第一呢，就是恭献财务之道，第二呢，就是生于尘世之道，第三呢，就是如教修行之道。那么首先讲第一，恭献财务之道，这呢从三个方面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就是大印心功，也就是首先要想到弟子我有广大财富，为了用不坚实虚幻的自财来换取千世亿的缘故，需要把这样的自财投放在殊胜资粮田当中，积累殊胜的福德。来寻找资粮田的时候，发现最胜的资粮田就是佛法身善报，因此应当供养善报。特别来说，由于具德上师本人就是一切三宝中极的体性，因此说上师是第四宝。如佛陀平等和合序里面所说，佛宝、法宝与神宝，上师乃为第四宝。上师也是一切曼陀罗的总体，如阿斯利说，上师佛陀，上师法，如是上师一神切，一切普作根母上大吉祥师黑如嘎。以这个原因，上师本人没有这些方面的需求和欲望，但是呢，弟子为了圆满自量，应当呢以极其真爱愿意的自财贡献上师大自量天。如同教典所说，王维与圣体妻儿敬苗才，其真爱愿意身材显自尊，这些呢就是在大黄王根本须等的教典当中这么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特别来说的时候呢，对居德上师就是三宝的终极体性，也是第四宝，也是三宝终极的 也是一切诸佛菩萨曼陀罗的总体。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贡献财务之道其实是对自己在积累非常大的非常殊胜的一个资粮，因为贡献上师大资粮天的缘故，就会很快当下就积累很殊胜，而且呢就是圆满资粮了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道理啊。很多的贡献财务之道为什么是一个道，为什么这样来做贡献，这些呢是需要第一个就是大因行功乘以种种贡献财务之道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德福自量，也就是说这样想上师供养财务能得无量不可思议的福德。为什么呢？因为能自施诸佛法身本来意的维度就是先前的上师。如这个密集所说，要知道阿斯利是高能的资粮天，什么缘故呢？因为诸界当中的一切诸佛都是以阿斯利而出生的，因此呢，相比于在一千个界当中对一千尊佛做供养，仅仅对于上师一毛空吐一滴旃檀油做供养，前者不及后者千分之一，是这样在密训里面讲的。所以这里要明白，由于上师是诸佛众集体性，而且直接出现在咱们自己面前，自是诸佛发生的本来意，因缘最切近，发生的作用力最直接最强大的缘故，所以呢供养上师超过供养诸佛，会得到极高量级的福德，这是德福资量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正宗行持，也就是说于道上师这样的无上资粮天之后，即使自己没有大德之才，但是只要心勤谨，哪怕只是以少量的财物做供养，也会以此而圆满资粮的。所以呢，要按照自己的财力程度非常尊重的来做供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第一个就是大因行功，第二就是德福自量，第三个是正重行持，这样就明白贡献财务之道的内容。接下来就是第二，胜于四风之道。这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大因四风，也就是说作为弟子应当四风上师，孝敬上师，以这样的原因身体打扫上师的住所，做各种的比如洗浴按摩，还有呢就是拆肩瞎子呢铺设坐垫，还有呢就是合掌自尽等等，用欲为了上师的需要而教授。然后第二呢就是福德体性，也就是所有这些生于尘世的福德唯一成了智波罗蜜多的正因，按照这个大缘起，任何一点决定成为这样的因素，不会白做而落空的。所以呢，要尽情来行持，这样我们就明白大因四风以及呢福德体性，这样子行持的话，就成了真正如法的生于四风之道。那么总而言之，由身口意三门尘世和贡献之财让上师心欢喜，这两种四风都要达到清净，也就是在尘世上师上面没有心理的疲厌厌倦，以信心欢喜心而四风，而且呢自身要处在没有娇蛮状态的柔软心态里，凡是有的自在，不回前年自作不设，二是呢能慷慨奉献，在服侍上师方面没有犹豫，甘当奴仆甘当孝子而作侍奉。欲言方面呢不说狡诈猖狂欲，说的都是呢自心话，说做的一切不是表面的奉承 嘴巴巧，说一些好听话，而是呢真正的忠诚。再则内心有一个见色智慧，不愚蒙，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有一种内心纯洁无垢的真上一乐。那么这样的八宗法含摄呢三门四风贡献财物的弟子内在的德相，这样向三智士圆满奉献，决定让世上让上师内心欢喜。那么这样修作的福德，如同这个智慧海里所说，如果是一位对上师事物三巧而未的有缘自认，相比于在60万句之间里历尽一切善事诸佛，前者的利益根本殊胜等等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生于四奉自道，他的利益他的功德为什么是这么殊胜等等方方面面理解以后呢，就知道哦，原来是这种非常如法的方式，自己的身和欲要付出要说要干要做的都是呢一种一至三智士时候讲的这个四奉自道，这就是自己的身和欲完全成了一种如法的状态，成了一种四奉自道的一个状态，那这样才得到真正的三宝中极上师的加持，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第三呢，就是入教修行之道，这呢从三个方面讲，其中第一呢就是四奉上师的归结之处，也就是说首先依靠前面贡献财物和剩余四奉两种做法来孝顺师长的心，这样心和心有一个相应，那么接下来就是要以善意乐来求深深光大的妙法得到通达，最终以修正的供养让上师信以欢喜，这是最重的归结之处，极为重要。第二呢，就是思维极其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原因在于从佛开始一代一代次第来到这世间的师长们说法的目的，唯就是为了度脱说法众生，如果不修持就得不到度脱，也没有办法满足上师们来这个世上的崩坏。以这个原因，善系当中修行最为殊胜。我们可以从上师的教度三加体会，上师们以悲心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传佛法，让众生得解脱得成佛。如果弟子只停留在贡献财物剩余四奉这些标称的做法上面，而心中没有得到法，没有出现修正的话，那就没有满足这个目的了，最终的目的没有实现，当然这些不是最欢喜的。如果有弟子能够受持法以后在自身上修正出来，那佛法就得以真正注视，终身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个是上师最欢喜的一件大事。所以大家要明白大意，最终就是要持住这个佛法，修到这个佛法，主持这个佛法，这是最关键处。也因此呢，善系当中修最深，这样我们就明白四位极其重要的道理。那么第三呢，就如何实心持道，也就是说如果很好的想到了这里的道理，也就是唯一正道佛法才是上师最欢喜的，才是最重大的事，有这样一种大定界，那么内在心里就要立志，也就是说我的学法不只是停留在得到一种文识的认识上面，二是呢要真正的亲身修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的修持呢 不只是停留在外面的形象上，而是必须效归自性上，在自性上出现这个佛法。需要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那么第三个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四真不只是停留在法院上面，而是自己要以大建议大勤奋彻底的修到它。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哎，如同经教中所说，王系的诸佛圣人，他们都是呢摄得生死的心欢喜之后，去到离一切变的最寂灭之处，也就是有一直四章而自己真的呢生人过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如何实行此道的关键问题。哦，这些知道以后呢，一种干干净净的如理如法的一切身口意的做法都成了一支生死之道，这样修法那即生成佛是有很大很大的希望。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生死言教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